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来到你的跟前似的，我们要仰望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际上的救恩把我们带到你身边。你不单止你一次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主，早上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一同的仰望你，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呈明。主要以致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自己的荣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来吸引。主，我们尊你为我们唯一的主，我们唯一的神，我们别无 其他的神，别无其他的偶像。主，愿意我们的心都专一的来投靠你，来侍奉你，来跟随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求主你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你除去一切的难阻，以致我们跟你是没有间隔的。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敞开我们的心来亲近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在过去我们一直都是来看以弗所书，我们是一段一段的去认识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一切都是他恩典的工作，他自己的拣选，人并没有夸口的地方。我们得救都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应作信心去领受。我们得着罪的赦免，我们得了永生，我们得救了。但这个呢，只是一个起点。神的目的呢，要把我们制作成为他的杰作，叫他自己荣耀的恩典能够得着称赞。以弗所书我们之前讲过，一共有六章，头三章是讲到神如何把这个用恩典来呼召我们归他，后三章呢就讲到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该如何行事为人。头三章是后三章的基础，没有头三章，人没有重生得救，后三章就变成是空谈了。因为如果没有新的生命和圣灵的帮助，人是不能够去按照后三章来跟从主来操练的。但是如果人只有头三章而没有后三章呢，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得到成就的目的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后三章，这次来是来到以弗所书第四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给这两节的主题是不可因怒气犯罪，不可因怒气犯罪。按照这两节的圣经，我判断这个信息有三个重点。第一，生气却不可犯罪；第二，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三，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把经文的三句话成为我们三个重点。提到生气，我们每个人都试过，请大家现在想一想，你最近的生气是哪一次，或者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生气是哪一次。想一想，这个生气是向谁发出的，旁边有谁在身边，是怎样发生的，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在这个生气里头有没有犯罪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生气却不要犯罪。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很爱人， 他创造人并给了人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和身份，叫人能够有爱跟被爱的能力，能够爱神，能够被神爱，让人能够经历神的爱和爱神，并且人和人之间呢，能够爱去被爱而被爱。所以神不单只给人有思想跟意志，神也给人有感觉。人如果没有感觉呢，你我就变成很冰冰冷冷的，不能够表达和享受爱与被爱，人生就很不同了，就会少了很多姿彩。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要我们能够去爱跟被爱，所以他给我们很多许许多多不同的感觉。愤怒是许多感觉的其中一种，并且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保罗在这里26节第一句话就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这句话呢，说明有一些生气呢是犯罪，有一些生气呢是不是犯罪。并且这里生气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里头呢是个命令式的动词。所以生气却不要犯罪这句话呢，直接的翻译是要生气却不要犯罪。怒气不单只是基督徒是可以有的，甚至呢有时候是应该有的。这是圣经里讲到是义怒，是属神的怒气，是圣洁公义的怒气。什么是怒气呢？是什么是属神的怒气呢？属神的怒气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发生了，抵触了神自己的圣洁和公义，因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跟情绪，一个愤怒的感觉。你能够想到一些属神的怒气吗？民数记的25章讲到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又跪拜他们所拜的巴利比尔的偶像，耶和华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当那个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他轻看神对罪恶的愤怒，漠视会众为自己的罪带来的忧伤懊悔哭泣。当他们的眼前这个人呢，就带着个米甸女人呢到他弟兄那里去给他们看。圣经记载说，基斯亚伦的子孙菲尼哈看见，他就从会众当中起来，手拿着叉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进到亭子里头，便将这个以色列人和女子由腹中刺透他。这样圣经记载说，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人有24000人。这里我们看见印度费尼哈，他跟神的义怒感同情呢，表同情呢，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怒气就止息了。耶稣是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完美的人，他没有罪。但是当他看见圣殿里头有人在买卖牛羊鸽子的时候，他就愤怒地赶出圣殿里头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因为他们把天父的圣殿变成宅窝了。耶稣的心为他的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些的义怒都共同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为着神的公义的圣洁和带有来的怒气。这个怒气能够给人有力量的勇气去对付罪恶，追求神的公义和圣洁。今天人对罪的妥协，甚至对罪的纵容，就是因为人缺乏对罪的恨恶而引起的。 就好像澳洲政府不断地容许很多很大规模的赌场继续的经营，虽然明知道这些赌场已经被证实有许多容让贩毒卖淫集团通过赌场来洗黑钱，并且破坏许多的赌钱的人的家庭，但是政府仍旧不够恨恶罪恶，只是被赌场带来的经济的效益所吸引，就继续容许社会上有许多不公义的悲剧发生。又好像一些宗教的团体多年纵容他们的神职人员对所服侍的孩童进行性侵犯，不揭发这些暧昧的行为，变相就是包容犯罪的人，叫受害的孩童和他们的家人造成许多的创伤，叫神的命名蒙羞。有时候为着对付罪，在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人被绊倒，但是为着完全不绊倒人，而不去公开的对付罪，纵容罪恶呢，最后会带来更多的绊倒人，叫神的名更受亏损。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是可以生气的，甚至需要生气的，但是请大家就不要因此就以为有大条道理呢去乱发脾气，因为人的怒气往往都是犯罪的怒气，并不是神所容许的属神的义怒。譬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头讲到，当斯提凡对犹太人发出责备，他们向神悖逆了，他们听到斯提凡的话的时候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声用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你有没有试过被人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捂着你的耳朵不听，甚至反过来攻击对方呢？又譬如在民数记22章，先知巴南为着赚钱，他摩押王巴勒得着他满屋的金钱，偏行己路。巴南他是先知，但是他却所骑的女呢，看见耶和华的侍者手里有刀，拔出来的刀，女的就躲避不敢直走了。但是巴南他为着钱，他看不见，他就向这个女发怒，责备女子呢不好好的往前走，多次用杖打他那个三番四次默默的想保护主人的女子，这个忠心耿耿的女子。曾几何时，你的父母或者配偶或者主内的弟兄姊妹为着你的好处保护你，拦阻你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该做的事情。比方说你不想 你很想去赌场去打老虎机，又例如你去打很想去打游戏，你的父母或者妻子请你帮助做一点事情，你因此就向他们大发脾气。又或者某一件事情的发展没有好像你所盼望的成就，你心里头就向神生气呢，心怀苦毒呢。当一个人生气并且让他的愤怒迅速的爆发的时候，他通常都有自己的理由跟逻辑的，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会为自己找到很多合理的借口，他很容易就被自己的逻辑所束缚了，听不进别人的话，变得固执顽梗。当对方不同意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可能就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懂得我意思呢？你为什么挡住我的路呢？我的方法是最好的。固执使他的怒气恶性循环，不断的心急升级。上面讲到杀害斯提凡的犹太人和先知巴兰的怒气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的愤怒的强烈情绪都是由自我中心来发出来的。犹太人无法忍受斯提凡对他们的责备，巴兰无法忍受自己的财路被自己的女子来拦阻了。第二，这些的愤怒强烈的情绪的表达呢，正在对别人造成伤害。你的愤怒常常是出于自私的原因吗？你的愤怒表达是否经常对他人造成伤害呢？有罪的怒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基督徒必须逃避和止住。因此圣经多次教人管住自己的怒气，不要轻易发怒。你的怒气是从神而来的义怒呢？圣洁的怒气还是犯罪的怒气呢？犯罪的怒气往往是为着个人的利益或者面子的上的亏损，圣洁的怒气呢，是为着神的名受亏损，或者有受害者受亏损。犯罪的怒气呢，只是注意别人身上所犯的罪，觉得自己比对方好，比对方强。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只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但是圣洁的怒气呢，不单只是注意到别人身上所犯的罪，也知道自己身上也有许多亏欠神的地方。圣洁的怒气不会觉得自己比对方好，比对方强，乃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对人有一个怜悯的心，看见对方和自己都是同样被罪所破坏的人，都是同病相怜，很需要神恩典的人。犯罪的怒气是憎恨犯罪的人，要攻击对方，惩罚对方，破坏对方。但圣洁的怒气呢，是憎恨对方身上的罪，而不是对方这个人。就好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很愤怒，但主耶稣呢，却在心里头为他们忧愁，愿意挽回他们犯罪 的光景。圣洁的怒气不是要攻击对方，乃是要攻击在对方身上的罪。就好像我们吃那个抗生素，这个抗生素不是来破坏人、攻击人的，乃是攻击人身上的那个细菌的。所以18世纪的解经家肯尼马泰他说，如果我们要生气却不犯罪的话，我们就必须只是单单为着神的荣耀来生气，向着罪来生气，而不是向着其他的人生气。犯罪的怒气不会考虑到关心旁边的人，譬如父母彼此发怒了，用言语伤害对方了，很多时候是波及到旁边的孩子。圣洁的怒气呢，是会受到控制的，会被圣灵所管制的，会考虑到旁边的人有没有受亏损，会不会受伤害。犯罪的怒气是出于救人老我的肉体， 圣洁的怒气是出于基督里头的新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随意发表罢发。一个没有圣灵管制的怒气一定带有救人自我的中心，一定是个犯罪的怒气。所以大卫在诗篇37篇第八节那里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箴言14章17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是的，生气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人在生气里头呢，却非常容易犯罪。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26节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二个重点，不可含怒到日落。人的怒气通常都是犯罪的怒气，甚至以为是人的易怒，但绝大部分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易怒，通常都是掺着着自己不洁净的成分。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怒气要非常的小心，需要尽早的处理。正如保罗这里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不是按照他字面的意思说不可含怒到太阳下山，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的地方呢，一年里头有16个星期呢连续是有阳光的。所以这节经文不是意味着爱斯基摩人呢可以在一年当中含怒超过三个月。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主对基督徒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主给我们的保护。因为没有处理的怒气是会阻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也破坏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人自己的健康。医生告诉我们，长期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怒气会增加人的焦虑、血压和头疼种种的问题，更不用说这些生理的问题带来许多其他的伤害。为什么人容易继续不断的含怒呢？因为怒气往往是跟苦毒连在一起。当我们被人伤害呢，很容易会产生对方的苦毒和怀恨。如果我们一直拥抱着这些苦毒和怀恨，我们就会不断的含怒。所以神要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要我们尽快的放下这个怨恨，赦免伤害我们的人，释放他，借此让我们自己从这苦毒能够被释放出来，把自己所受的伤害交给主，把自己因着这个伤害所受的亏损交给主，求主用宝血来洁净，用恩典来医治，来赎回。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心中的怒气，这个怒气带来的重担交托给主，让主做我们的安慰和安息，我们就可以学习不含怒到日落。还有，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不是说 如果你的丈夫在你们吵架的时候对你生气，你就不让他晚上睡觉，只等到你能够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并要求你的丈夫停止对你的生气，你才让他睡觉吗？当然不是。不可含怒到日落是对你自己的怒气说的，而不是要你去修理你丈夫心中的怒气。当然如果丈夫心里头的愤怒没有处理，是会影响你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但是只有当你和你丈夫在主跟前先处理好自己的愤怒，你们两个人才能够容易的去彼此赦免，彼此认罪，彼此和好。最起码是在你自己身上，你先做这个，先在主面前处理你的愤怒，才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丈夫把他的怒气处理。所以两夫妇当晚上睡觉前生气吵架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处理，就最好是约定一个时间，一个合适的时间，让对方双方都能够在神面前有足够的时间安静，在一个心平气和的心态底下和时间里头来彼此的沟通。但是当天晚上最起码的，就不要因为这个生气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连对神也生气了。并且当时虽然对配偶有一个不满的心态，但是却要仍旧的认定配偶是神给你要去学习去爱的人，然后安然的睡觉，不要把怒气带进睡眠里头。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主耶稣对你我的保护。我们看过生气不要犯罪，也看过不可含怒到日落，现在我们让来看第三个重点，就是27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有没有让魔鬼在我们的心里头有立足的地方呢？有他的地位呢？你我今天有没有因着怒气带给我们家人的伤害呢？有没有带给公司同事的难处呢？有没有破坏教会服侍同工们之间的同心配搭呢？神的名有没有因着你我的怒气受亏损呢？当我们看过犯罪的怒气和圣洁的怒气的分别之后，我们当如何不给魔鬼留地步呢？很明显的，如果是犯罪的怒气，当然要止住不发。甚至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那个易怒填胸的要发怒了，在表达所谓的易怒这个怒气之前，我们也要先去处理了解自己的易怒，所谓的易怒，否则我们的易怒里头很容易掺杂很多不洁净的，而得罪主，也伤害身边的人。我想到旧约的尼希米，他当时为神的见证大发热心，他被神感动，回到耶路撒冷去带领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时他们很努力的同心合意的去 重建这个城墙。当百姓需要上下同心，也要面对别人的搅扰的时候，一面要抵挡仇敌的攻击，一面呢要重建这个城墙。百姓需要同心合意的时候，正在那个时候，他就听到犹大的百姓当中的穷人被犹大的贵胄和官长呢谋取暴力和欺压。在利希米记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那里这样记载，那里说利希米这样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愁花，花吃着贵胄，就吃着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逆，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买与外邦的犹太人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在这里第六节我们看到呢，尼西米呢先是非常的愤怒的，但是他没有立刻的去斥责贵胄和官长，他没有立刻的把心中的愤怒爆发出来，反而在第七节那里说他心里愁花，他是先安静自己的心在神面前考量，然后才去发易怒斥责他们。这是一个受管制的怒气，是一个清洁的易怒。感谢神，贵胄和官长呢因着他的易怒的斥责呢，他们都悔改了。后来在同一章的经文十二节那里说，这班人呢就答应尼西米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说要。感谢神，这个是在处理怒气的时候不给魔鬼留地步的一个得胜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易发易怒，不要基于用言语或者行动来表达心中的易怒，要给时间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审查和处理自己的怒气，让圣灵能够有机会光照我们，看看这个怒气里头有没有污秽的成分，我们需要被主耶稣洁净的宝血洁净的地方，然后我们学习依靠圣灵来禁止那些污秽的掺杂的地方来发表出来。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有不少的人，或者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去学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把它倒转过来，是快快的动怒，快快的用说话来责骂，迟慢的去聆听。 有人可能说，当有怒气的时候，我怎能够禁止我的怒气呢？怒气就是怒气，是一个爆发，谁能控制它呢？这些人就说，如果是你能够控制它了，它就不叫怒气了，是不是这样呢？听起来好像很对，其实不是的，这个不是真实的。譬如想象一对基督徒的夫妇，白天在家里头上班的时候发生很大的争吵，丈夫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对妻子破口大骂了。他平常有时候时不时都会这样，脾气一来了就控制不住了。突然当丈夫的手机响了，丈夫才突然记起，现在是他老板呢，在他所预约跟他5分钟的一个电话会议，要商量一个公司某一个很大的项目。他知道他必须接这个电话，就算他现在的脾气和吵架的声音是非常的大，并且已经失控了。但是很奇妙，就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头，他就能够止住自己的脾气，用平静和平常的语气，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的跟老板聊天开会。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呢？为什么之前他一直说自己忍不住要对他的妻子大发脾气呢？现在却能够这样有效率的控制自己的愤怒呢？因为他非常在乎自己的工作，也在乎自己工作在老板面前他的面子，他没有看重妻子的感受，他的怒气其实是显出他的自私和骄傲。这个自私和骄傲，你跟我都有。这个丈夫能够应捉老板的电话，他立刻的就能够止住他的怒气。所以盼望下次，在你我要发脾气的时候，应捉圣灵在心中一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就学习立刻止住怒气。当你我愿意学习关爱周围的人的时候，你我是可以学习慢慢的才去动怒的。当我们愿意去追求神的公义和圣洁，我们是可以去学习快快的去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的。有不少的时候我们很快动怒，因为我们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也没有完全了解当时的处境，我们很快就发怒了。我们没有快快的听，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去了解的一个心态，一个谦卑的心去认识，很快就下一个定论的或者假定，然后就应着这个假定发怒了。所以雅各书在这里是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优先的听，要注意的听，慢慢的才说，慢慢的才把自己的怒气表达。很多时候当我们快快的听的时候，慢慢的说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是不该发这个怒气的。这个怒气不是一个易怒，是一个犯罪的怒气。所以愿意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和教导，我们学习 不给魔鬼留地步。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失败了，跌倒了怎么办呢？发了一个不该发的怒气，一个犯罪的怒气，该怎么办？给了魔鬼留地步了，我们就要立刻的，圣灵几时提醒我们，我们就立刻谦卑的在神面前认罪。神必定因主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不单只在神面前认罪，也要谦卑的在有关的人面前认罪，求赦免。有时候不单只是对着我们犯怒的对象来求赦免，我们也需要为着在旁边的人，虽然我们的发怒不是向他们发，但是我们这个发怒也是伤害了他们，我们也需要向他们求赦免。这里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单只是在外面不给魔鬼留地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心里头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有没有让我们救人里头的骄傲觉得比对方更好、更对、更圣洁？因为里头的苦毒不断地抓住对方的错失、过错不放过呢，不饶恕呢，因此我们的心肠绷紧一个苛刻的、缺乏怜悯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光景呢？以致你我的心让魔鬼留地步，不单只给他留地步，并且被魔鬼渐渐的占据了，让魔鬼在我们心里头某一个角落建立起一个很坚固的营垒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更需要来到神的跟前，因为这个问题不单只是一次两次在生气的当中来犯罪，乃是变成一个渐渐在心里头给魔鬼有一个营垒了，我们的性情也变得刚硬的、暴躁的，成为一个可怕的，成为一个不敢人不敢亲近的，变成一个孤单孤独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快快归回到爱我们的主跟前，求主用宝血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以致他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收服撒旦已经占据的那个实地。以弗所书头三章是讲到主给我们宝贵的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不单止他要做你跟我的代罪羔羊，叫我们免去神公义的愤怒和刑罚，在神的心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与他的性情有份，成为他的杰作，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他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地上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过每天的生活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是追求主的圣洁呢，乃是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呢？我们是追求主的圣洁，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人追求主的圣洁呢？还是追求其他在主以外的东西？神盼望在我们身上得着更多，神在我们心里头盼望得着更多的地位，以致我们的心更多被他洁净，以致我们在地上所走过的人生，神是能够慢慢的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忠心走神量给我们在地上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能够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面看见主，我们面对面看见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主的形象，像他，叫神的荣耀的恩典得着庆赞。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愿意在主的跟前追求主的圣洁，经历主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座位上面，我们默默的祷告，在怒气这个事情上，我们今天来学习，不单只是外面的怒气，心中的怒气，愿意我们在心里头默默的向神祷告，主啊，我愿意在我的怒气上来认识你，来学习，求你来洁净我的怒气，不因怒气犯罪，不给魔鬼留地步。如果在座还有朋友没有认识耶稣的，盼望你也能够早日的认识耶稣，免去神因着你的罪带来公义的愤怒和刑罚，你能够相信神，能够罪被赦免，也能够被他拯救你，脱离自己的愤怒的罪和瑕疵，经历基督做你的平安。所以愿意今天我们来读过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爱事先属你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十字架上你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能够亲近神。神，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在怒气这个功课上，主啊，你能够有你的主权，你能够来教导我们，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心里头，如果有什么的地方有怒气不讨你喜悦的，是犯罪的怒气，有苦毒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用宝血来洁净。主，给我们在这个在被你光照的这一点上面，主啊，你自己来清洁，你自己也来医治。主啊，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怎样把这个怒气、这个怀怨、这个苦毒交在你的手中，以致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主啊，你在里头 能够做主，能够掌管，也能够跟我们有没有间隔的交通。所以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主耶稣，我们也为着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求主把这个福音宝贵的救恩来向他们心里头说话。主，当他们看到自己身上的罪，主给他们有一个愿意悔改、愿意信靠你的心、愿意跟随你的心，以致他们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得着这个宝贵的生命来跟随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